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现在是2月3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有传媒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磋商月底在越南举行的特集会。全球移动通讯协会提议讨论欧洲禁用华为的 5G 设备。委内瑞拉两派示威，而一名将军就宣布叛离马杜罗。美国的一个智囊机构评估特朗普对华政策，他们认为特朗普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有力，但是关注人权的程度不足。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有可能在越南举行。报道说，一名熟悉有关磋商的消息人士披露，目前美中双方正在考虑在2月27至28号在越南的岘港举行这一次备受瞩目，有可能会为两国贸易战画上句号的首脑高峰会议。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关于他是否会在即将来到的亚洲之行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可能会在下个星期正式宣布。而之前美国官员说，特集会的具体日期大概是在特朗普总统2月底和在亚洲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前后举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曾经报道说，知情人士当时说，中国方面建议特朗普在美朝峰会之后前往中国的海南会见习近平。而在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今个月将会前往中国继续谈判，预备两国领袖的会面。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对美中双方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持有乐观的态度。特朗普总统又说，任何和中国的最后协议都将会是在他和习近平会面之后达成。移动通讯领域的国际行业组织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 GSMA 正在考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有关欧盟禁止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问题。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记者说，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欧洲委员会正在考虑对华为的 5G 网络设备施加实际的禁令。包括美国和澳洲在内的部分西方国家已经禁止华为参加下一代的移动网络建设，德国方面亦正在考虑当中。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将会在2月底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召开。目前该组织的总干事已经向各个成员致函，建议将围绕华为的辩论列入下次董事会的会议程序。鉴于欧洲很多营运商的 5G 建设都依赖华为的设备，而 5G 可以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无人驾驶和医疗保健等产业的高速网络连接，如果华为的产品被禁止使用的话，他们在欧洲的通讯领域保持的竞争力的努力将会遭受重挫。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支持者和总统马杜罗的支持者在星期六参加彼此对立的示威集会，而委内瑞拉一名空军高级将领宣布不承认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府，转而承认瓜伊多是临时总统。在国际社会敦促马杜罗下台之际，成千上万的瓜伊多支持者带着旗帜和号角聚集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集会，支持提前举行大选和建立过渡政府的呼吁。瓜伊多和他太太一起参加了其中一次集会，很快他就被热情的支持者包围。而亲马杜罗的示威者就走上加拉加斯西部的街头庆祝玻利亚尔省革命20周年。 这场革命导致了社会主义者查韦斯的崛起。查韦斯是马杜罗的前任总统，已经去世。马杜罗向人群发表演说，这个是他自从8月4号以来第一次参加公众集会。马杜罗呼吁提前选举新的国会，并且重申他是该国的合法总统。马杜罗又对在场的群众说，看到这班反对派政变肇事者接受华盛顿的命令，说他自己感到非常羞愧。委内瑞拉将军法兰西斯科阿内兹宣布不承认马杜罗，他亦呼吁其他委内瑞拉军人跟随。最近几年，高级将领通过监禁活动人士和镇压反对派抗议者，帮助马杜罗度过了以往的大规模示威。目前还不清楚究竟圭多获得多少委内瑞拉军人的支持。圭多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已经向高级军官提供特赦和保证，作为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以结束这种散夺行为。圭多的支持者计划在星期六再次走上街头，支持他提前举行大选和建立过渡政府的呼吁。而美国副总统彭斯上礼拜五就在美国东南部城市马密会见了流亡的委内瑞拉人。彭斯向他们保证，美国将会继续努力将马杜罗赶落台。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说，俄罗斯将会暂停履行中道条约义务，回应美国在一日之前宣布的相同决定。俄罗斯电视台当日转播了普京和俄罗斯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议。普京在会上说，俄罗斯不再就限制核武器和美国进行谈判。美国2月1号宣布暂停履行美国和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的义务，并且2月2号正式启动退出的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最近有网民见到白宫的一个地图以不同的颜色标志中国和台湾，有专家说美国在改变对台政策。我们会报道美国一个智囊机构认为党普政府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有力，但是关注人权不足。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中贸易会谈未能够达成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说，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结束了为期两日的谈判，但未能够解决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分歧的最棘手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布的声明称，会议谈判就解决双方分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尤其侧重于结构性问题和减少逆差，双方同意任何决议都是完全可执行。声明表示，除非美国和中国在3月1号前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至 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如果他们要达成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们取得实质性进展。声明显示，这次谈判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包括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即是美国要求中国解决的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市场准入限制等结构性问题。中国官员否认他们的政策强迫技术转让，并强调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降低汽车关税和外商投资法案。该草案承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美方对中国法律的执行性存疑，强调必须核查中国兑现改革的承诺。谈判结束后，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室会见了中方谈判代表团，一名女成员朗读了习近平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习近平在信中表示，两国应该双向而行，以便尽早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最有利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向我们两国人民和广泛的国际社会发出积极的资讯。特朗普还在会谈中宣布，中国已经同意购买500万吨美国大豆。 但是特朗普承认他必须同习近平就争议更大的技术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他称这个可能需要与习近平进行不止一次会面。特朗普说有些观点他们不同意，他想当习近平主席同他见面时每一点都会达成一致。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同中国正在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在二月底举行会晤，具体日期大概是在特朗普在亚洲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前后。分析指出距离最后期限还有一个月时间，双方都不太可能太快将底牌亮出来，但是中国面临更大达成协议的压力，因为中国经济受到贸易战的冲击更大。不过中国亦对部分美国产品加征了关税，这个对特朗普最坚定支持者所在的选区造成打击，亦使特朗普面临达成协议的压力。对华强硬派同行业团体都担心特朗普让步于中国大量采购的承诺。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迪蒙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表示，他们现在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通过这些谈判，有望在美国制造商利益有关的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看到双方通过谈判取得真正的成果来应对这些挑战，同时达成一项强有力可执行的双边贸易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个智囊机构上个礼拜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了中期评估。这个机构说特朗普政府在打击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方面采取了有效行动，但是在关注中国践踏人权方面就不足。报告又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虽然重创中国经济，但亦会为美国带来负面效果。报告又同时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应对行动亦未够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星期三公布了一份对特朗普总统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中期评估。报告说特朗普政府有效地使大家意识到中国威胁严肃性，但是在怎样应对中国威胁方面，特朗普政府需要完善其战略。报告还认为副总统彭斯去年十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更是代表了美中关系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的最大改变。捍卫民主基金的报告说关税升级到目前为止对美国关键经济指标的负面影响有限，但是中国经济却经历了相当大的挫折。报告说中国的 GDP 增长率逐渐放缓，上海证交所2018年股价下跌了 25%， 但是由于中国产品价格上涨，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影响出口，美国个别公司成本上涨。报告说2018年末由于担心全面贸易战的发生，美国股市剧烈震荡。另外因为担心2019年经济会进入衰退期，这个可能会削减美国的制衡力度。报告还说由于在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同时对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伙伴提起贸易争端，干扰了打击的目标。另外由于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迫使中国履行任何协议时将更加困难。虽然是这样，报告说美国亦都成功地在新的美墨加协定中增加禁止协议伙伴，与诸如中国这样的非市场关系国家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完成与欧洲和亚洲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加入类似美加墨协定的条款。在关税之外，报告说特朗普政府使外界加倍关注中国侵蚀美国创新基地的努力。报告说国家安全战略正确地指出了网络经济战的威胁，亦都就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寻求破坏作为国家安全基石的经济。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监管范围。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发起了大规模行动，打击被视为对美国利益产生网络威胁的中国大公司，包括中国的通讯网页巨头华为和中兴。美国的盟友亦都针对中国通讯公司采取了行动， 英国通讯集团已经决定将华为排除在现在的 3G 和 4G 网络之外，同时禁止华为参与核心的 5G 网络。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可能还有加拿大等国都采取了措施限制华为的进入各自的市场。不过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还需要加大努力，使美国私营公司相信中国的威胁，并有必要与美国政府一起来应对这样的威胁。报告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大公司，显示不愿意与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对与中国战略竞争很重要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报告说，随着中国继续通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来投射力量，特朗普政府还未有形成一致的战略来应对北京的挑衅活动。虽然美国海军继续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而且美国政府亦都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加强了对印度的国防承诺，但是中国的军事化还在继续快速发展。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帮助亚洲的盟友提升他们应对中国海军强势行动的能力，比如在南中国海安排新的多国海军演习，帮助美国盟友增强他们的能力等等。报告认为，在北韩核问题上，2017年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活动，成功地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合作。但是在2018年，在美国决定与北韩进行直接外交后，紧张关系虽然有所缓解，但是中国履行制裁的力度却在减弱。报告认为，未来美国应该使中国为放宽制裁北韩，以及通过纺织公司以及和金融机构为北韩非法活动提供避风港的活动负责。报告认为，在中国侵犯人权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报告说，虽然美国国务院一直关注北京使用折磨、强迫失踪、大规模审查、严厉打压活动人士的方法来维持政权，特别是曝光了中国政府在新疆拘押大约100万维吾尔穆斯林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行径，但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回应这些践踏人权的行为。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已经够在双边和多边会谈时强调人权问题，并考虑拨款给国际广播，增加项目和其他的努力来应对中国的审查。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张在白宫的地图明显以不同的颜色区别了中国和台湾。自从上个礼拜一被部分网民发现之后，过去几日来一路都在互联网上不断地议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张照片是在白宫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举行记者会时，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及财政部长鲁钦背后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以红色标示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国家，包括中国及俄罗斯等，蓝色为承认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他立场中立者未以颜色标示，台湾即属于此类未标示颜色者。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将此解读为这个代表台湾并没有被纳入中国领土内。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将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台湾政府说，它的名称是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在内，多家外国企业未将台湾标示为中国领土，遭到北京当局的警告和惩罚。白宫指中共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与私营公司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对于白宫地图对中国和台湾做不同标示是否有任何意涵，前台湾公布主编韦杰里说，或者这个是白宫有意为之，不过无论如何，身为国家安全顾问，尤其是博尔顿，他看的是全世界事实，而这个全世界事实就是中国支持委内瑞拉政权，而台湾并不是，台湾倾向支持民主体制，这个是最直接的意涵。至于间接意涵， 目前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台湾历史的韦杰里认为，美国正在慢慢改变政策，以台湾本身具备的条件来对待和看待它。韦杰里说，美国现在对台湾比以前更好，因为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活跃的民主，它本身也经历了民主的转型过程。在台湾，公众可以通过文字、媒体和言论自由表达意见，这个跟中国有巨大的差别。美国看到了这个事实，也都慢慢改变并强化它对台湾的政策，朝更好的方向调整。韦杰里表示，中国不单止压迫台湾，在其他如南中国海、贸易、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做法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才会从过去的接触转变为竞争，甚至是对抗。正因为这样，韦杰里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在对台湾的政策讲话中重提一国两制是极为不智的做法。习近平不单止误读台湾民意，而遭到台湾朝野人士对一国两制同声反对。他提到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力干预，但这个亦并非事实。韦杰里说，美国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亦多次表明台海和平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他们的确是台湾唯一一个活跃民主以及国际上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所以一旦中国将台湾逼到墙角，美国亦都会用力顶回中国的压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发表对台湾软硬兼施的政策讲话，重新将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统一，并表明针对外部势力干涉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不过他的提议遭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烈拒绝，蔡英文原本低落的支持度亦因此而随之攀升。台湾民主基金会1月21号的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调比去年11月地方选举后的数字上升了10个百分点。美联社的报道称，习近平对台湾的强硬讲话适得其反，使蔡英文的支持度激增。不过美国政府预期北京还将继续加大对台湾的压迫。美国情报总监科茨这个星期向国会提交的书面声明表示，北京将持续对台施压，直到台湾最终接受其一中框架并接受它控制为止。对于北京的不断施压，不单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反应比过去更为强硬，台湾政府对中国国台办的批评亦加大反击力度。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嚟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委内瑞拉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多数拉美洲国家支持反对派领袖，而中国和俄罗斯国家就站在权力受到挑战的马杜罗一边。北京又发声明呼吁稳定和不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陈茂修认为，委内瑞拉在经济印度危机中越陷越深，和他的最大投资国过去十多年政治财政的大力支持关系密切。从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陈茂修说北京拒绝承认他贷款和外交支持在委内瑞拉缓慢恶化的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陈茂修是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非驻会研究员，是清华大学大博士生，教国际政治和中国拉美关系。陈茂修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委内瑞拉政府难以获得国际资金，而北京正是在那时开始了对委内瑞拉最大手笔的贷款，好像中国开发银行的200亿美元贷款，那些贷款允许委内瑞拉政府继续它的政策，否则那些政策的推行会极为困难。当时的总统查韦斯利用中国贷款为他政治服务，比如中国的电视机、电冰箱，查韦斯利用那些贷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这些中国产品是贷款中一篮子交易的组成部分。查韦斯明确的将它用于政治目的，还有一些中国公司建造的房屋项目亦是用政治包装起来的中国贷款。2013年查韦斯病故，继承人马杜罗上台，不够两个星期他的合法性就受到挑战，委内瑞拉的政治和人道危机正在加深。陈茂修说，虽然危 機引起全球關切，但是中國既不承認他在委內瑞拉危機中的影響和利益，亦不尋求解決他的美洲最緊密盟友之一的困境。各種原因是中國政府始終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陳某修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靜靜的不出聲，最終危機就會過去。如果你有耐心，如果你願意同所有人包括目前的政府以及反對派進行合作，最終中國和委內瑞拉的關係、石油關係、政治關係都會存活下來。即使在委內瑞拉已經陷入危機之時，中國還是強調兩國間的互補關係，即是你是最大的石油储备国，我是最大的石油需求国，而且又有钱，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成为危机暴风雨中稳定的基石。陈某修认为，委内瑞拉走专制之路由来已久，如果你不支持查韦斯和中国，你就是敌人。这种事很早就发生了，政府控制石油公司，将经营好好的公司拿过来变成领袖的政治工具，使到该国传统政党体制崩溃。所有这些迹象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投资者、银行和官员极大的忽视，他们认为有这种互补性，关系是稳固的。虽然中国今年来大幅度缩减了对委内瑞拉的贷款规模，但是中国、委内瑞拉两国当局都没有公开承认两国关系的失败。陈某修说，在委内瑞拉陷入危机过程中的每一步，中国外交部都照例发表希望委内瑞拉局势稳定的公式化声明。陈某修表示，即使形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即使这个国家相反的发展使它陷入经济危机、巨大的通胀、石油大量减产以及明显缺乏稳定，你还是听到北京这些同下行现行无法吻合的声明。陈某修认为，其实北京亦害怕中国老百姓对他在委内瑞拉失误的问责，那个是数百亿中国老百姓的钱，你不会想看到反弹。但是陈某修说，不承认两国关系的失败，怎样从中吸取教训并改善处境。现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贷款对他们的风险太大。陈茂修说，在中国寻求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时候，委内瑞拉对中国庞大债务对其他拉美国家发出警讯。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新的石油制裁，由于中国从事大规模石油交易，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向中国出口石油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包括向美国出售转售石油，中国的银行和石油公司可能成为美国制裁下一个目标。陈某修表示，沉重的债务负担会使拉美国家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产生怀疑，他们或者会发现中国的贷款是不可持续，他们或者会问，如果中国得不到偿还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个对一带一路计划来说是很关键。虽然北京对委内瑞拉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受到广泛质疑，但是有中国政治专家认为，北京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是安全，因为中国领导人愿意和在权力斗争中任何胜出者合作。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张博慧教授说，无论哪个在委内瑞拉掌权，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委内瑞拉经济上的麻烦会迫使新政府与中国合作，继续依靠中国的财政支持。只要西方国家没有意愿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新的政府就必须再度依靠中国。陈茂修认为，这个当然是中国政府、石油公司和银行的希望，但是在短期内有很大可能新政府会改变它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这些公司和银行在委内瑞拉的特权渠道，令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个可能会使委内瑞拉更朝向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其他国际投资者，邀请他们，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他表示，中国的生意不会被孤立，但是他认为会减少中国特权角色是可能，甚至比这个更极端，因为委内瑞拉有很多人对中国支持的本质很愤怒。陈某修表示，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几乎近完全崩溃，这个意味着委内瑞拉政府无法履行偿还600多亿美元中国贷款的原始条款。委内瑞拉事实上已经违约， 运往中国的石油亦已经少于协议规定。更弊的是，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危机导致全球价格上涨，提高中国进口石油的支出。从几乎所有可能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已经完全功能障碍，这个对两国政府、企业和公民来讲都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艘中国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船长被扣。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拒绝辞职，说种族歧视照片上的人并不是他。美式足球超级碗星期日举行决赛。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一艘中国渔船进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日本海上保安部在星期六拦截了这艘船，并且扣查了这艘中国渔船的船长。据日本 NHK 电视台和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横滨海上安保部的巡逻船在当地时间2月2号在东京都小笠原村武岛东侧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一艘行驶当中的渔船，并且向该船发出了停船命令。日本当局随后以违反经济区渔业法的罪名扣查这一名中国渔船的船长陈文挺。船上一共有包括船长在内11名中国船员。在去年12月，日本曾经指控说日本渔业官员在登船检查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疑似进行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的时候，中国船只竟然劫持住日本执法人员逃走。卷入种族歧视照片丑闻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洛瑟姆面临外界压力，但是拒绝辞职。他还说他的医学院年鉴上被列入他名下的种族歧视照片上，其实照片内的人不是他。洛瑟姆30多年前曾经就读于医学院，1984年医学院的年鉴发表的一张照片近期被人翻找出来。照片上有两个人，一个身穿 3K 党的服装，另外一个人就念涂黑色。在这一张具有种族歧视含义的照片上，按照年鉴讲法，照片包括洛瑟姆本人。这个引发了要求他辞去州长职务的强烈呼声。2月2号，部分示威者在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州长官邸外面举着标语牌，要求州长辞职，表示不要种族主义州长。洛瑟姆在2月2号举行记者会，重申不会辞职。他说这张照片的确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但是照片当中的两个人都不是他，是年鉴的编制者搞错了。他说这个是很恐怖，他居然出现在他的页面上，是不可接受。洛瑟姆说他并没有买这本年鉴，所以过去不知道这张照片被归到他的名下。他又表示年鉴当中他的页面上另外三张照片都是他提交的，而如果他当初真的拍了那张照片的话，是他会记得。美式足球的全国冠军赛，亦即是超级碗比赛，于美国时间星期日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的平治体育馆举行。今年作赛的两队球队分别来自波士顿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对洛杉矶公羊队，争夺全国美式足球大联盟的隆巴迪碗。这个是爱国者队第11次参加超级碗比赛，亦是这支球队连续第3年争夺冠军衔头。在去年的比赛，他们输给费城老鹰队。今次是公羊队的第4次亮相，他们在2002年曾经在超级碗比赛当中被爱国者队击败。超级碗是美国每年最受注目的电视节目之一，因为很多美国人会在这一日举行派对观看电视直播比赛。中国再现儿童疫苗丑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网站在2月2号刊发的消息说，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一间卫生院1月30号发生错种疫苗事件。新华社的这条消息说，经过调查，接种人员错将 B 型流感气血杆菌疫苗当成五价疫苗向一名儿童接种，情况属实。消息说公安机关已经对这间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进行立案侦查。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月2号的一篇报道当中说，石家庄这间卫生院的记录显示，可能有多达18名儿童接种的不是五价疫苗。五价疫苗是一种复合疫苗，可以同时预防白喉、白日咳、破伤风、脊髓灰质炎，亦即是小儿麻痹症，同 B 型的流感气血抗菌引起的肺炎等五种的疾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集中报道香港民间团体联署要求当局源头减人，削减中国的移民人数。香港正值冬季流感的高峰期，多个公立医院的护士和医生工会近日相继发起游行集会，控诉公立医院病人逼爆、医护人员以及医疗系统的压力不胜负荷。超过50个民间团体和独立人士最近发表了联合声明，说香港难以消化每年超过50000名中国的单程证新移民所产生的房屋以及医疗需求，要求香港当局源头减人，削减中国的单程证新移民每日150个配额。有团体说，如果当局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不排除在2月份发起大游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身兼民主派会议召集人的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新同盟荃湾区议员和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谭海邦，星期四即是1月31号联同多个民间团体代表举行记者会，发表题为《人口超承载致社会全面爆煲，减少单程证舒缓问题》的民间联合声明，回应香港整体社会超出负荷和香港政府人口政策。团体代表高呼口号，
源头减人，
源头减人，
医疗超负荷，
医疗超负荷，
房屋唔够，
房屋唔够，
源头减人，
源头减人，
舒缓问题，
舒缓问题。
联合声明表示，政府长期漠视外来移民对香港社会构成的影响，近日公立医院的专业医护人员集体诉苦，指病房长期爆满，工作疯狂超时又承受巨大压力，要求当局正视医疗系统已经临到崩溃，就是不可回避必须立即收紧人口迁入的警号。联合声明表示，超负荷的人口亦都将多项公共服务和资源推至临界点，包括香港近年极为严峻的住屋问题。为了安顿新增人口，政府部门到处抢地开发，直接导致盲抢地、人工岛填海和是不是发展郊野公园等土地规划争议，令到香港社会争吵不安。联合声明又表示，社会承载力有其极限，香港实在难以消化大量中国单程证移民所衍生的住屋和医疗需求。发表联合声明的超过50个民间团体和独立人士呼吁，社会应该理性认清减少输入人口的必要，促请香港政府认真面对问题源头，回应港人长期以来要求参与单程证审批权和源头减人、削减单程证配额的强烈诉求。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在记者会上表示，最近的情况反映香港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他引述杏林觉醒成员、屯门医院心脏科医生黄任康在报章发表的文章，要求立即喝停每日150个新移民单程证配额。毛孟静表示，喝停每日150个中国新移民单程证配额很难做到，因为没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蹴即就。不过他认同应该源头减人，可以考虑逐步减少单程证配额。毛孟静又表示，减少单程证配额并非漠视家庭团聚等的诉求，而且当局不能够漠视当中涉及假结婚等的问题。 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大陆化的问题非常严重，香港人的生活水准和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他批评香港政府没有整全的人口政策蓝图，也都缺乏中国新移民单程证审批权，甚至从来没有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有任何念头去检讨每日150个中国新移民单程证配额，造成香港今时今日在医疗、教育、房屋等多方面出现社会问题，
所以先至即系而家我哋咧系倒退到即系我哋嘅医疗系统，公立医院好似第三世界国家咁样，即系啲走廊啊，嗰啲嘅病房爆满啊，急症室爆棚啊，咁样系我哋不能够接受呢种嘅情况咧，系继续落去。
范国威表示，香港政府必须认清目前人口政策出现漏洞导致的公营医疗系统逼爆等的问题。他说上届特首梁振英受到强烈的社会压力之下，在2012年叫停双非孕妇，即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来香港产子，作出制度上的改革。范国威批评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面对公立医院逼爆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依然无动于衷，他呼吁港府正视目前各项社会问题的源头。
但你看一看林郑月娥，我们现在的特首去领导的政府怎样去回应我们在房屋、土地和医疗上面对爆棚的情况，是无动于衷，只是繼續用一些泛道德主義，又或者是用一些叫家庭團聚的借口，沒有認清我們現在香港的醫療、教育、房屋和個資源上面出現了緊絕，出現了這個很巨大的挑戰，沒有從源頭是去認清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們希望呢今天再藉著這個聯署的聲明呢，是將個問題提出來，和提出我們要求對症下藥的改革的方向的。
人口政策關注組召集人譚海邦在記者會上提出數據分析，2007至2016年10年間中國單程證新移民來香港的年齡分布，發現單程證中國新移民有老年化的趨勢。譚海邦表示，據香港政府的統計顯示，2016年有超過50,000名中國單程證新移民來香港，當中有 22.8%， 總共13,000人是45歲以上，當中有5,000多人是55歲以上。他認為港府沒有單程證審批權的情況下出現這樣的中國新移民人口趨勢是不能夠接受。
大家都要思考，這個單程證不但沒有審批權，重要是他在未來到香港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是踏到入香港境內去到羅湖的關口，他拿到香港的一個入境的權那一刻才知道他是什麼的背景、什麼的年齡。那怎麼做社會規劃呢？即是我們是不可能做到社會、醫療的規劃的。
譚海邦表示，香港公共醫療系統出現爆煲的情況和中國單程證新移民人口老化有關，他認為港府應該要源頭減人，盡快控制外來人口。
很多時來到的可能立刻來洗腎，或者來到立刻去用醫院服務的，因為正正就是我們香港沒有單程證的審批權，沒有辦法去審批來到的年齡和相關的一些收入的組別，而令到我們出現到一個問題，就是有一些大量需求的大陸的人士透過單程證來到香港用一些醫院的服務。
譚海邦表示，香港人多年來處於資源爭奪戰當中，由出世開始，懷孕的媽媽就要爭床位，然後爭奶粉，跟住上小學開始就要爭學位，長大之後揾工又要爭公屋，因為單程證中國新移民人口佔家庭比例一半，可以更快輪候到入住公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根據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年，使美国人看到他们选了一位坚强能干的领导人。威尔逊1913年就任总统之后迅速行动，兑现了竞选诺言。他促使国会通过法案，降低进口关税、开征所得税以及限制大企业权力。这个是多年来美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的最重大改革。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继续向你讲述威尔逊政府的故事。威尔逊的政治胜利绝大多数都涉及国内问题，他没什么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不过过了没多久，外交事件就开始占据他越来越多的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威尔逊在国内政治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但是后来的人一提到威尔逊政府，记得最多的是他的对外政策。威尔逊的对外政策充满崇高的理念和政治勇气，但是同时亦写满了激烈的斗争和破灭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从美国南方邻国墨西哥开始。当时墨西哥已经被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多年，随着迪亚斯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力开始弱化。1911年，墨西哥爆发了暴乱。叛乱的领导人叫做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是一个土地改革运动的领导人。迪亚斯清楚自己无法战胜叛乱队伍，于是他辞去职务，逃离了墨西哥。马德罗宣布自己就任总统，但是墨西哥国内很多有权势的政治团体反对他。没多久，他的部下维克托里亚诺·维尔塔将军将他逮捕。维尔塔夺取权力后没多久，马德罗就被杀死了。威尔逊总统拒绝承认维尔塔政府，他相信墨西哥还会有新的势力起来反对维尔塔。威尔逊的看法是对的，墨西哥又爆发了新的起义，由维纳斯提诺·卡兰萨将军领导。威尔逊提出援助卡兰萨，但是遭到拒绝。卡兰萨担心美国会借此干涉墨西哥内政，他对威尔逊说，墨西哥军队什么仗都能够打，他只需要枪支和弹药。但是美国军队还是卷入了墨西哥的冲突。威尔逊总统得知一艘来自德国的船只将向维尔塔政府提供物资，这艘船会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兹港停泊，于是他命令美国海军占领这个港口。这个行动引来了美国国内和整个拉丁美洲的批评浪潮。很多人公开指责威尔逊总统，称他是帝国主义者和愚蠢。他们质问美国有什么权力干涉墨西哥内政呢？威尔逊最终下令美国军队停止在墨西哥的行动。他试图通过在加拿大尼亚加拉瀑布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这个争端，但是他的努力失败，这个会议什么决定都没有产生。正当外交官讨论墨西哥问题的时候，卡兰萨的革命武装发起战斗，向首都墨西哥城挺进。威尔塔总统逃跑了，卡兰萨成立了新政府，而新政府几乎马上就陷入分裂。另外一位将军弗朗西斯科·潘乔维拉试图夺取大权，他将卡兰萨赶出墨西哥城，随后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威尔逊总统承认了维拉和他的新政府，但是卡兰萨拒绝放弃权力，他的军队一日一日壮大，逼得维拉撤离墨西哥城。这样威尔逊总统又承认卡兰萨的政府，而同卡兰萨一样，维拉亦拒绝放弃权力，他决定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挑起战争。他想使美国攻打卡兰萨的军队，然后他自己介入，并且在战争中领导墨西哥军队，从而使自己成为墨西哥的英雄。抱住这样的计划，维拉袭击美墨边界附近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杀死了19人。威尔逊总统立即命令一支庞大的美国军队寻找并且惩罚维拉。起初卡兰萨欢迎美军的这个行动，因为维拉是自己的敌人，他希望维拉被捕。不过卡兰萨没多久就开始担心美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权， 于是他要求所有美军撤出墨西哥。威尔逊总统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个重大外交事务就是同墨西哥的关系。当时的墨西哥政局动荡，一派势力的领导人维拉企图挑拨美国同墨西哥开战，自己乘机获利。当时美国进入墨西哥拘捕维拉，导致美墨两国之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同时维拉的军队又袭击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另外一个镇。威尔逊总统考虑请求国会宣布与墨西哥开战，但是还未等到他这样做，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危机就平静落来。美军撤出墨西哥，而且墨西哥人民选出新的政府，选卡兰萨为他们的总统。就在威尔逊总统设法解决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又开始出现麻烦。这次的危机发生在欧洲，几个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多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大国互相威胁，不过他们已经有40多年没有开战，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欧洲再不会发生新的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数百万人死亡，而且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战争中获胜。欧洲依靠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一方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轴心国集团，另外一方是由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协约国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千方百计想赢得其他欧洲小国的支持，但是很多国家拒绝加入任何一方。这些中立国包括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这种政治平衡并不能够阻止几个大国为了殖民地和经济权利而互相竞争。他们在世界各地竞争，在中国、在中东、在非洲，在所有可以投资的地方。竞争在巴尔干地区尤为激烈。巴尔干是欧洲的一部分，位于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之间。很多国家都声称自己在巴尔干半岛拥有特殊的利益，而巴尔干一些国家亦互相交战，整个地区就好像要爆炸的火药桶，而引爆这个火药桶的火星在萨拉热窝市被燃点了。这一日是1914年6月28日，那日萨拉热窝已经被奥地利占领，奥地利的大公菲迪南访问萨拉热窝，他当时正准备做奥地利的下一任皇帝。萨拉热窝七名年轻的激进分子决定刺杀菲迪南，以抗议奥地利的统治。一名激进分子向菲迪南大公和其他皇室成员扔了一枚炸弹，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另外一名激进分子就向菲迪南一行人开枪，打死菲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引发一系列的事件，立即燃点整个欧洲的战火。很快欧洲到处都是军队、战斗和尸体，这场战争迫使威尔逊面对他总统任期中最大的危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一个朋友的屋企里面参加 party 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do， 另一个就是 check。
Hey Larry， 参加 party 的人都很开心，但是 Jack 刚才在那边好像跟人闹交啊，究竟是什么事啊？
Oh，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having a really intense argument. We were afraid they might get into a fight, so we had to separate them.
就是咯，他们闹得很犀利，好像动手打交一样。不过 Larry，你叫另外那个人做乜嘢话 ？Dude， 点解啊
？Dude， spelled D-U-D-E， is another word for guy or man. I just said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arguing.
Oh， dude 系指男人，我仲以为系嗰个人嘅名添。你头先话 Jack 同嗰个人嘈得好厉害。诶 ，Larry， 咁你叫人哋 Dude 有冇唔好嘅意思噶？
What? No, of course not. Dude just means guy. However, it is very informal, so you'd sound silly if you called someone important a dude or used it in a formal situation.
Oh, Duke, 这个称呼没贬义，只是一般用在很随便的场合。哎，好像你告诉我听着，如果在正式的场合，我将哪一位大人物叫做 Duke, 这样就出丑了。
And usually, only younger people use the word dude, and it usually refers to fairly young men.
Oh, Duke, 一般是年轻人用的词，而且 Duke 也都是指年轻人。是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在一间店里面听到两个年轻人用 Duke 这个词，那时候我不懂他为什么。哎， Duke 不就是相当于中文里面说的那个人吗？
That's right. See that dude over there? That's my pal Frank. I'll ask him for a beer. Hey dude, toss me one of those beers! Thanks.
哎，你真是好意思的，自己不去拿啤酒，叫你那个 Duke 订过来，好像你接得住着。No, Larry, 我看见我的同屋从这边走过来，如果他见到我，他又要缠着我不放的了。
What? That tall girl with glasses? Is that the chick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about?
是啊，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高妹。你叫她什么话？ Chick? 哎， Larry,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那个女孩，但是我都不想用难听的词来闹她的。
Huh? I didn't say any bad words. I said that chick.Chick, spelled C-H-I-C-K, means young woman. It's not a bad word,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it a little offensive.
Oh, 原来 chick, 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女仔。哎呀，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不太好了。你说在英文里面 chick 不是闹人的话，但是你又说有些人听了会不太开心，那即是怎么
的？ Well, some women find it demeaning.I guess they think that baby chickens are cute, but sort of brainless. You can use this word around your friends, but not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with strangers.
Oh, 我明了。Chick 这个词本来意思是鸡仔。鸡仔虽然得意，但是好像没什么脑，傻傻地的。所以有些女仔就不喜欢被人叫做 chick。这么说，可以在熟朋友之间用 chick 这个词，不过不要在正式场合或者叫一个陌生人做 chick。Hey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不想被那个同屋缠着我不放啊。
Hey, there she goes. You're in luck, Li Hua. Your roommate's gone. She just left with two other chicks and that dude who was arguing with Jack.
蛤？她跟另外两个女仔一起走了，还有那个跟 Jack 闹交的 Duke。哈，真是谢天谢地了。哈，现在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玩了。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就系 Duke， 系口语里面男孩或者男仔之间嘅称呼，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家伙。另一个咧就系 Chick， 喺口语里面就系指年轻嘅女子。好啦，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